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悟道投稿是提高。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出来以后，我反复看了几遍，通知上写着希望中国大陆和海外各国的大法弟子、新老学员和法轮功之友热诚参与投稿，并帮助周围的同修和有缘人写稿投稿，见证真善忍的美好，帮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，受益于大法。当晚我就去了学法小组，想和协调同修交流一下，看看可有其他同修或有缘人需要帮助。去了学法小组后，想到自己遇事总是心急，就没有提这事儿。几天后我再次去学法小组，一进门协调同修就问我可否愿意帮助其他同修写，我说当然愿意。协调同修就说了一下 C 同修的大概情况。我想帮助同修写修炼心得征文，不同于一般常人士的代笔，每个同修的修炼历程和使命都是很神圣的，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修炼状态影响征文的效果。想到这些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求师父加持，使我的场更加纯净，正念更强，使更多的人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和真善忍的美好，从而明白真相，获得救度。学法结束后，我起身回家，当我换鞋子时，门开了，是 C 同修进来了，一阵惊喜，我连忙把 C 同修拉进来，协调同修说了征文的事， C 同修说开车送我回家。路上我对同修说，真巧啊，差一点就错过了。 C 同修说，我来办其他的事，衣服都没换就来了，没想到遇到了你。我就说了刚才在心里求师父加持的事，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。那晚我们聊了很久，当初看到征稿通知，心想5月13日是师父的生日，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这么大的盛会，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参加。当看到可以帮助其他同修和有缘人写稿，心想这也是修炼提高和讲真相的一种方式。自从那晚聊过后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，因为要写征文，在回顾一路走来的修炼历程时，也是找回修炼如初共同提高的过程。在写的过程中，我常常泪流满面，我知道那是自己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刚才我意识到了自己一个神奇的变化，那个强大的自我不见了，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。很久以来，强大的自我一直阻挡着我，因为过于自我，强调自己，看不上别人，成天在心里埋怨别人，排斥别人，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，突破不了。自己也意识到了，但修去太难了。这几天在和协调同修一起做征稿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好像忘记了自己，修炼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，每个同修的修炼故事就是一部未来人的神话。我徜徉在同修神奇的世界里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呈现给大家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纯正，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，师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呵护着弟子。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神圣而伟大的日子里，慈悲的师父还是在想大法弟子和众生。师父通过让弟子们回顾、写稿、投稿、整体参与这样的方式，把大法修炼者整体向上推进了一大步，同时也是对世间无量众生的慈悲苦度。弟子用尽人类语言，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情，唯有更加精进，和同修一起坚定地走好、走正大法路，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 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抓紧时间写征文，整体配合救世人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帮同修整理五一三征文时，发现一些同修想积极参与，但是不知道写什么内容好，以下想法供参考。五一三征文更多是给没修炼的人看的，让人们能了解大法的美好，从而得救。因此最好能针对当今世人的烦恼，写出自己的一两个具体故事，证实真善神的美好。比如现在的常人被身体健康、婚姻、子女教育、婆媳关系、财产纠纷、职场竞争等等问题困扰，无论人们如何有钱与社会地位，都得不到心灵深处的答案。我们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曾经的这些问题都从真善神法理的实践中迎刃而解，回忆出这些故事就是一篇篇很好的五一三征文素材。同修可以在学法小组里互相启发提醒，会发现几乎人人都有可以写的故事。比如当个好婆婆，后妈似亲妈，房子之争，不再想报仇，校园中的净土，不收红包的医生，面对丈夫的外遇，肌肉萎缩的腿好了，从脑血栓到走路生风等等。下笔的时候也不必畏难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，就像与朋友谈心一样，谈出具体细节，写出在生活和工作的困难、矛盾、压力面前，个人是如何用真善神要求自己提高心性，与人为善，从而不但给别人带来好处，自己也得到身心健康，提升了道德境界。选自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。还有的同修苦于没有时间写，忙于讲真相。其实写五一三征文也是一次全世界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讲真相，一亿个大法弟子，一亿个故事，每个故事都可能唤醒与自己有缘的世人。以往很多五一三征文都被陆续选登在明慧期刊中，写出我们的故事也是更大范围的讲真相。大法赋予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修炼路，在有限的兑现誓约救人时间里，我们应该把这些故事公布出来，与众生分享，让世人得救。现在距离4月13的截稿时间还有十多天，让我们抓紧时间拿起笔，正念清除一切阻碍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干扰因素，以纯净的心态写稿，同庆五一三这一普天同祝的节日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我家学法典近20年几乎一天都没间断过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我是村里最早得法的，从我1997年得法开始，我们家就是一个学法典，村里人和周边村的人都是从这儿得法的。1999年之前，大法红传，人们看到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，都纷纷开始修炼。我们村是一个大村，最多时我们村有50多人得法，那时练功时，我们家满屋子满院子都挤满了人，光放师父讲法录像就放了3个月，最多时每天有27个人看录像。我们家的学法典从开始成立到现在快20年了，除我被关押在洗脑班的半个月外，其他时间无论迫害多么严重，邪恶多么猖獗，几乎一天都没间断过。近些年每天都有10个左右的同修来学法练功，农村活多事杂，学法练功时间无法保证。学法典的同修说， 这么多年在这么邪恶的环境下，每个人家里又那么多的事，如果没有这个学法典，我们可能根本就坚持不到今天。我这个学法典在村里是公开的，村里人有时见到同修们来学法，就会开玩笑说，你们去上学呀，或者说上班去呀。在当地的公安局也是公开的，1999年迫害之后，当地的公安局、610镇政府等数次来骚扰我家，被非法抄了4次，光录音机就被抄走了5个。尤其迫害开始那些年极其邪恶，老伴儿有点害怕，就说要不就别让他们来学了。我从来没有动过解散学法典的念头，在我的坚持下，学法典从来没停过。同修们也都正念很强，虽然学法典被邪恶骚扰过很多次，但同修们都顶着压力从未间断来学法。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今年74岁了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修炼后不长时间我的病都好了。我一辈子没上过学，只上过几天扫盲班，稍微认识几个字。开始时儿媳妇让老伴儿教我读法，老伴儿说他要是只是少数字不认识我还可以教，他一共也不认识几个字，怎么教啊。我们家是学法典，开始时别人读我听着，后来同修读时我也拿书随着看，开始时跟不上，不知他们读哪儿了，半年后同修读到哪儿，我就能跟到哪儿了，但只能默读，还读不出声。我一直这样坚持着，2年左右我就能流利地读出整本大法书，能和同修们一起正常学法了。后来我把师父的40多本讲法都能流利地读出来。现在每天我读转法轮，当学法学得很多时，感觉心都是空的，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就没有了。而且学法状态好时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坐在我身边。学法时有不认识的字，脑子里自动就会反映出这个字念什么，过后问一下同修，一点没错。2011年后，我总能看到仙女在我眼前飞，肉眼都能看到，晚上更加明显，尤其心性好的时候更清楚。通过我的神奇变化，身边很多亲朋好友都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我的5个兄弟姐妹都通过我得法了。10年前，老伴儿突然离世，儿子家庭环境很好，为了照顾我，非要我搬过去和他们同住。为了让我过去，他都哭着让熟人劝我。我当时想，我要是走了，这个学法典就散了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，学法典绝不能散，所以我最终还是留下来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制作真相资料，我家不仅是学法典，还是资料典。虽然我是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农村老太太，一辈子没碰过哪些现代化的设备，但可能是历史的安排，自1999年大法遭迫害后，我就参与了本地真相资料的制作，开始只是配合装钉、运送耗材、传递真相资料。运送耗材时，最多时要运200斤的纸，我骑着我的小三轮车，无论多远都会风雨无阻地送到，有时赶上风雪天或上岗下坡的根本就骑不动，只能下来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走。那时我已60多岁了，但从没觉得累，这一坐就是很多年。开始那些年迫害很严重，环境极其邪恶，但我没有任何怕心，所以在运送耗材、传递真相资料时从未受到任何干扰，都是顺顺利利的。后来我学会了复印、刻盘、做护身符等，虽然我从未用过这些设备，但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，同修教我2遍，我马上就会。 我还自己制作了2000多个莲花挂件，组装了2000多本台历。今年我又学会了丝网印刷，做春联和条幅，这是本地的新项目。这些年做过的正式大法的东西太多了，凡是大法需要的东西我几乎都做过。2005年本地最主要的几个协调人和骨干被绑架，很多人被非法判刑劳教，资料点也被破坏，是本地区最惨痛的损失。因为那时是大资料点运作，资料点被抄后，本地区的真相资料就几乎瘫痪了。后来同修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建起了一个新的资料点，可刚建起2个月就被便衣跟踪。同修想把资料点转移，那时本地迫害非常严重，整体上还有很强的怕心，找了几个地方，同修们都不愿接这个事。后来同修找到我，我就把资料点搬到我家来了。那时这个资料点是本地区唯一的一个资料点，不仅要负责本地区需要的全部真相资料，还负责给外地提供真相资料。那时正是酒瓶刚出来时，需要大量制作，每次一做就是2000本，做书用的纸都是乘汽车的拉，一次要好几十箱。当时我家满屋子都是耗材和制作好的资料，而我没有一点怕心。这个大资料点一直到本地区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才不再大量制作资料，但一直平稳地运作到现在。一天我们正在制作真相资料时，老伴儿突然离世，可能是自身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感觉天都塌了。后来同修们和我切磋，这次不仅是对老伴儿个人的迫害，更是邪恶冲着这个学法点和资料点来的。我想我绝不能倒下，如果我倒下去，学法点和资料点就会散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我很快调整好心态，又投入到正法修炼中来。一次同修进了一些不合格的不干胶，打印机打不出字来，我想不能浪费了大法资源，我就想了个办法，自己制作不干胶的模板，上面刷上漆，往不干胶的纸上一摁，就能制作出一张真相不干胶。可是想着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因我不会写字，我只能先在纸上像画画一样照着字一点点描下来。这个过程我要反复的一遍一遍的描，因为有时字写的不对或不够规整，我就要重来，直到描得差不多了再剪下来，把它贴在纸壳上，然后在纸壳上再一层一层贴上剪好的硬纸壳，就这样一个一个字的贴。这期间费的功夫都没法说。后来我的模板做好后，儿媳看到了都觉得吃惊，她根本没想到我能把字写得那么好。用这个模板我制作了无数张的不干胶，最多时一次就印刷了500张，我自己制作自己贴。生活中处处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范，我想作为大法弟子，生活中要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，才能更好的证实法。修炼后我身体好了，什么活都能干。在老伴去世后，我都是自力更生，自己种菜自己卖，到现在已经4年了。而且修炼后我不用花一分钱的医药费，也不用住医院，没给儿女们增加任何负担，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修炼。在卖菜中也能很好的证实法，我种菜不用任何农药和化肥，是真正的纯绿色蔬菜，卖的不但比市场便宜，还要多给人家，从不斤斤计较。所以这些年买我菜的人都知道我的菜不但好，人也好。他们很多都知道我是学大法的，一个人说，这老太太能活100岁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这么大岁数，这么老远来给我们送菜，还卖这么便宜。这些人都对我特别好，一个老太太还给我买吃的， 让我吃完再走，说怕我饿着走那么远的路。我旁边有一个卖花的老太太，认识一位同修，原来同修给她真相光盘等，她都没看，也不明白真相。这位同修让她跟我聊聊，意思让我给她讲真相。当我告诉她我是学法轮功的时，她说，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就觉得你好，这段时间我是吃得下饭了，睡得着觉了，气也能接上来。他回家跟儿子说，他儿子让他和我学法，正好他儿子有一本转法轮，他就回家学去了。这么多年，周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特别好，在我们村我是出了名的好人。一次去我们村的小卖店买鸡蛋时，不小心鸡蛋掉地上了，我捧起来放在我袋里，说算我的。小卖店的人说，老太太你怎么那么实诚呢，昨天有个老太太打了两个她都没言声。旁边一个老太太说，她是咱们村出了名的好人。一次我做了一床炕被，拆开一看，里面有很多破衣服、石灰渣子，做被子的人是为了增加重量，本来我这床被也就十斤左右，因为放了这些东西算了26斤的钱。我找到做被子的小夫妻，开始他们不承认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要是拿这些东西给别人看，你们的生意就别想做了，我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人做什么都会有因果，你看你们现在就够苦的了，租这么小破房子，还今天感冒明天感冒的，小孩也不能在身边，还要老人带着。如果我不告诉你们这个道理，你们还这样做这样损德的事，下辈子可能会更苦。夫妻俩后来承认了，一再央求我，还要退钱给我，我没要钱，告诉他们，我来告诉你们就是为你们好，以后别这样做了，真的对你们不好。夫妻两个千恩万谢的，我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功的，他们也都知道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这些年这样的事简直太多了，说也说不完。我一辈子没上过学，有幸修炼大法后，不仅能读书识字，还能做出精美的真相资料，刻录光盘，做护身符等，这是我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中的第一称号，让我有机缘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站在宇宙正法的舞台上，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慈悲心越来越强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静熙。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与师尊亲自救度真是太幸运了，每一步的迈出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和加持，师父您辛苦了。面对面讲真相增强了我的慈悲心。2015年年初那段时间，我拨打语音电话的手机总出问题，后来同修提醒我，是不是师父让你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呀？我也觉得自己应该按师父说的做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》中说，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，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，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。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，全面开始讲清真相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于是我就要求 A 同修带带我， A 同修在这方面做得较好，外出时由他讲，我配合发正念，同时也看看同修是怎样讲的。同修一边讲一边发真相小册子，做的是那么坦然，没有一丝的紧张与恐慌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有时一转眼同修不见了，仔细寻找才发现川流不息的人海中，同修正在扶着一位老人过马路。我远远地看着同修，一边搀扶着老人，一边与老人讲着真相。 我感动了，我为大法造就的同修而感动。于是我也放下了自己高傲的心态，主动找人搭讪。为了能搭上话，我知道自己的言行表现非常重要，因此我要求自己做到诚心诚意为对方着想，关心对方，才能拉近与世人的距离。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每个世人都是那么的可亲可敬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我们会为环卫工人拉拉敞开的衣领，告诉他们注意安全，同时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。不论是双眼浑浊的老人，还是行动不便的病人，我们都会主动迎上去陪着走一会儿，将大法的福音告诉他。有时碰到老年人听力不好，需要我们凑近他们的耳朵，或面对面非常近距离的交谈。寒冷的冬天里，老人有时鼻涕眼泪顾不上擦，有时嘴边沾着吃饭留下的饭渣。我没有嫌弃的心，只是觉得人到老时的不易与艰辛，更应该抓紧时间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真正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同时也感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。有一次我们看时间不早了，准备回家，遇到一位老人行动有点不便，拎着一个大纸盒蹒跚地走着。我忙迎上去询问，大叔您去哪儿啊？他说，我去修电饭锅。我帮忙接过老人的纸盒，搀扶着老人一边走一边告诉他大法的真相。老人也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一直将老人送到维修点，因维修点设在二楼，我先将饭锅拎到二楼，回头看到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迈不上台阶，只能手扶着楼梯台阶一格一格地往上爬。我忙将老人搀扶着缓慢地走上二楼，老人眼里充满了感激，连连道谢。拘留所中讲真相。2015年上半年，我被恶人绑架到拘留所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，我与另一位同修配合着讲真相，救度着那里的众生。由于人进入拘留所开始都感到压力很大，加之那儿环境不好，物资匮乏，所以刚进来的人一般都是心情不好或精神压抑。每当这时，我会主动与他们搭话，劝导他们，同时给他们一些急需使用的日常用品。他们刚进来吃不下那儿的伙食，又没存钱买不了东西，我就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给他们吃，他们很是过意不去。我便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大法弟子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。有一个大姐是因为打架被关进拘留所的，刚来时同修给她讲真相劝三退，把她吓得离我们远远地坐着，不让我们给她讲，她说不敢听。后来我与同修就没急于再说，而是在行动上处处表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。晚上睡觉前，那位大姐对我说，虽然我不了解你们，但这一天我从你们的言行上看到你们心眼儿特别好，不像电视宣传的那样。我抓住机会跟她讲真相。后来几天的相处中，每次干活时，她都将我的凳子与她的摆在一起，她紧挨着我坐，让我给她讲讲大法的美好。她说，以后我回家再看到真相壁要好好看一看。他家是开店铺的，经常受到真相壁，平时从来不敢看，也不愿收。他本人很自然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，并且让我告诉他给他家人办三退的方法。我临走时，他遗憾地说，只可惜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居住，不然的话我也跟你学练法轮功。还有一位后被关押进来的女士，她刚进来时总是哭，担心家里的老母亲，我就开导她生活上多关心她。当我要离开拘留所时，她眼里噙满泪水，向我双手合十说，你太好了，我出去以后也去找以前认识的练法轮功的熟人教我练法轮功，并让我一遍一遍重复地告诉她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直到记住才放心。每一个世人的得救都是师父的引导与铺垫，但师父却将威德留给了弟子，而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多少，弟子永远都无法知晓。
弟子唯有精进修炼，跟着师父回到自己美好的家园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视实修少走弯路，作者山东青岛大法弟子清溪。我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11年的修炼，我告别了自私、任性、无知和病痛，从不好相处到身边人都称赞，每一步的提高都包含着师父的付出与厚望。我感受着师父的呵护，体悟着师父的苦心，学习大法法理，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。刚得法时，来自丈夫的干扰非常大，我半夜打坐被他赶出家门，大法书被他拿走，一点小事就被他骂，他找我父母吵，拿离婚相威胁，我经常为难地哭。但我认定了一点，我终于知道了生命的意义，我不能放弃大法。从师父的法中，我明白吃苦是为还业，想起结婚前他受了我不少气，我就忍着。有时会觉得，难道我偿还的还不够吗？大法是威严的，你岂能一再如此，不吃这套了。可是他会更加魔性大发，毁我的书。哎，我既不能离婚造成负面影响，又不能用常人的厉害让他停止对我的干扰。我就一次次塌下心来，不断扩大自己的容量，查找自己的问题，修去魔性，修出慈悲。几年过去，丈夫的魔性越来越小，终于在一次小的争执中，我悟到了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一丝一念，哪怕是一句话，都不能随便对待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是这么善良、顾家、负责任啊。我还发现自己身边的其他人也是一样，随着自己的提高，他们的思想境界也在提高，因为师父不会让无谓的磨难浪费我们的宝贵修炼时间。色心也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业力，只要没去净，就容易反复。每当出现色观时，我牢记自己是修炼人，坚定排斥。记得前年，这个东西又来磨我，历经几个月的苦恼，我恨自己怎么还没达到心如止水的状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能坚定者，业可消。师父看到了我的决心，我脑海中出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的话，那就是尽量的去抑制这些常人的心，尽量的使它不发挥作用。我明白了去色心和其他心略有不同，避色如避虎，主动回避也是修。心态一变，马上觉得这个东西太低了，没什么可动心的。从那以后，情色物质消减了大半，以后再出现，只要一念排除，马上它就不起作用了。素江的事情也是同修几次来催促我才下决心做的，虽然明白应该无条件去圆融，可还是有一点犹豫。正好一天晚上，五岁的儿子要去厨房拿东西，几米远的距离他就怕黑不去，我坚持不陪他去，跟他说没事，妈妈看着呢，可他还是迟疑不敢。我一下悟到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正如同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，我还担心什么呢？通过素江，我放下了一块大大的私心。师父讲，吃肉不吃肉本身不是目的，去掉那个执着心才是关键所在。见转法轮一再叮嘱我们，提高心性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。自从丈夫夺走我的大法书之后，我越来越重视实修，特别是前几年看到同修写的文章，师父给弟子都出好了题，弟子答不好，师父就一次次的把题改到后面的日期里去。我更加知道了师父为弟子付出的艰辛，弟子哪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呢？ 既然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，我就把向内找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。比如说，在朋友给添麻烦时，找到了自己的算计心；在照顾老年痴呆的婆婆中，发现了不耐烦的心；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，发现了自以为高明的心；在众多子女对赡养老人意见不一时，找到表面为别人，骨子里为自己的狡猾心；在孩子不服管教时，发现了以孩子不听话就放纵魔性的心和还没去净的情；在女儿写作业拖拖拉拉的时候，想到了师父也在为我们的拖拉着急；在自己突然变得奇丑无比时，看到了执着容貌、执着自我的心、爱吃海鲜的心；在办事阴差阳错时，找到了埋怨心、着急心；在指出同修不足时，发现了自以为比别人好的心、执着他人不足的心；在做资料时，看到了自己的顾虑心等等。一旦看清他们，就绝对不能姑息，坚决清除和改正。师父讲，我们是有针对性的，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去那颗心，那么修的就非常快。见转法轮，我知道自己没有达到彻底纯净，所以只要大脑闲着，都不停地背法和发正念。其实不是我们多会向内找，也不是我们多会发正念，而是师父给我们下上了各种机制，只要我们按法的要求去做，这些机制就发挥出无穷威力，推着我们呼呼的提高，新状态会不断出现。就在我修炼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师父安排了一位年轻同修约我一起讲真相，我们互相加持，互相补充，配合很默契，在讲真相、劝三退方面，我们俩都提高了。师父让我们成就的是神，给我们铺好了离自己果位最近的路，我们不要绕弯路，也不要在那一段上徘徊。师父赐予我们的是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美好，在师父的手心里，我们好好修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对出国看神韵的一点思考，作者静莲。同学们好，我地区三月份一行20多人一起出国看神韵，与组织者同修和其他想去的同修有过交流，他们各有各自的理由，都很坚持。结果在交费办理期间，组织这件事的同修家被抄，其女儿同修被绑架，所有旅行费旅行社分别退回给同修们，看神韵仪式不了了之。我了解到，想去的同修带着看完神韵身体舒服的强烈执着，有的认为神韵是师父在做，看神韵能提高层次，有的兴奋地说去了我就不回来了，有的听到有同修阻止此事，竟不理性地说死我也要去，我真的心里不是滋味。在瑞士法会讲法中，有弟子问师父，我们是中国的弟子，还有5人因各种原因没来，他们没来成的原因是魔干扰太大，还是师父安排的？师，就包括你们这5个，我也不想让你们来。为什么呢？我刚才讲了，过去我传法是第一重要的，今天你们的修炼提高是第一重要的，心都放在修炼上，踏踏实实的去修，这是第一重要的。人心浮动起来，想找我呀，想听法呀，到处追着，对你的修炼毫无好处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在新加坡举行法会的时候，国内很多人要去，后来我跟总会讲，我说你们要通知下边，告诉各地辅导站通知下去，千万不要叫学员去乱走，没有好处。本来法身在这段时间给你们安排了有序的修炼，你们却把它打乱了，很可能通过这段时间修炼，你们的一些执着心能够放下，在这方面应该提高的都被打乱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 不要把你们非要干什么而又干不成的执着都说成是魔的干扰。选自瑞士法会讲法。我们大家想想，同修一个人出国就要花上万元，20个人就要花20万元。设想一下，一个地区去20个人，全国多少个地区都想去看神韵，这是个小问题吗？形成强大的执着，发出的这黏糊糊的物质，这是助师正法吗？还是干扰师父？修炼人也是大法资源，20多人这7天不能在家安心正法修炼，不是损失吗？有多少人心此时该去的没去掉，该救的人没救成，在旅途中学不好法，练不好功，心更静不下来。剧场该救世人的座位被占，干扰神韵救人的损失怎么办？这不打乱师父有序的安排了吗？师父慈悲弟子，既没有大损失，也阻止了这件事情。这种形式强制同修们安心下来实修，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师父珍惜我们，我们更要珍惜修炼机缘呢。在这助师正法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应该抓住这宝贵时间，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3件事，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。神韵是救世人的，不是给修炼人满足个人执着的。师父讲，1年2次法会，每次法会我们有大量的学员从各地赶到会场，赶到举办会议的城市，耗费的资金很大。有的时候我都在想，这么大一笔钱用在正法上，真的解决大问题。大家知道，我们每次法会，大家都想听师父讲点什么，也都在盼望着形势有什么新的变化。其实作为修炼人，心放得平静一点，就是做好你该做的，就什么都有了。这3件事你做好了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神都在关注着你，师父的法身都在关注着你。任何一个心，任何一种执着，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，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、邪恶的因素利用，一定的。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望还有执着出国看神韵的同修三思而行。层次有限，在我这看是个大事儿，又只能是这样交流，有不合法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